感谢，献上我们的敬拜。主，在你面前我们在献上我们的赞美，因为你配得，只有你配得，因为你是创造我们的神，你是拯救我们的主。我们一生的生命都在你的手中，是给你给我们生命，是你保守我们的生命，你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富足，你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有价值有意义，也让我们的生命有把握有盼望。哦，主，我们的存活都在你的手中，因为你在你的手中，我们的存活才有意义才有价值。所以主，我们来到面前就是要敬拜你，献上我们的感谢，献上我们的赞美来敬拜你。主，愿你的心也在我们身上能够得到满足。哦，主啊，谢谢你，也让我们不仅在心中充满了感谢敬拜赞美的时候，也让我们的生活带出一个侍奉的人生。哦，我们的侍奉是因为认识你，因为我们敬拜你。哦，我们的服事带出的果效就是单单为你的荣耀，就是让世人从我们的服事，从我们的生活里面认识你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哦，以至于他们能够也把心能够敞开，能回转来归向你。哦，主啊，带领我们，让我们越靠近你，我们就越认识你；越靠近你，越认识，我们就越有你的生命，越有你的荣光在我们的里面。好，叫我们就活出你的生命的荣光的时候，要人从我们身上能够看见你自己的荣耀，恩待我们。哦，敬爱圣灵，保佑是与我们同在的，帮助我们的那一位。哦，不仅要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更是用神的话、神的信来重新的塑造我们这个人。好，叫我们这个人真是重新被你塑造的时候，重新被你创造的时候，主啊，让我们再次恢复到你创造我们的心意。哦，带领我们向前，让我们进到你的里面。圣灵啊，带领我们，当我们每一次来主面前，我们就深深知道神你是与我们同在神。因为神啊，你不断的要借着圣灵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就爱慕你，我们就爱慕你，我们爱慕你的话语，我们爱慕遵愿意，我们爱遵守你的诫命。哦，主啊，我们爱活在你自己的当中。哦，因为说有人爱你，就是遵守你的命令，遵守你的命令，这个人就是爱你的，你也爱他，你会向他显现。主耶稣向我们显现，带领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着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九章，我们就从第十节啊，看到这个第二十二节，基本上这是讲到有个人呢叫亚拿尼亚的，这个人在圣经里面呢，只有这边出现过，然后当时专门经文出现完就不见，然后在二十二章的时候并没有出现，不过保罗在提到他的回转的时候，整个人改变的时候，提到亚拿尼亚这个人。亚拿尼亚这个人的背景我们真是不太清楚，明显他是住在这个大马士革。那这个人呢，他是一个所谓的受外这个希腊文化影响的犹太人呢，还是一个本来就是犹太人，然后也在这时候到了这个大马社区，我们也不晓得。但是呢，从二十二章那边告诉我们，保罗说的，他是一个敬虔的人，而且他是一个蛮有名望的人，一说呢，他是被人家称赞、被人家尊重的人。讲得更白一点，这个人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所以呢，神这个很有智慧的里面，他没有找另外一个人，他找一个人叫做亚拿尼亚人去找保罗，意思说他没有随便找一个人，甚至他也不是找彼得啊，找人，他找一个在当时的当中是一个基督徒，是一个敬虔的，他怎么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也不太清楚，怎么知道他基督徒，他听见神声音的，他看见这个异象。所以呢，这边用到这个是这个有个叫做这个门徒啊，所以换句话，这个是像基督的人，这个是跟基督靠得很紧的人。所以你从圣经里面常常讲到，比如说要追求要学习，其实并不难的，不是把这些如果你看到这有个门徒，那既然称他门徒，那特别在哪里，你就发现 主会向他显现的，你会看到他看到异象的，很有意思。所以圣经里面对我来讲是充满了一个人与神的一个互动，如果用现在流行讲的话叫互动。这不是一个只一个神学，这不只一个所谓的好像一个看西游记一样啊，看个玄的故事搞不清怎么一回事。你发现重复是这样的，一个人只要被神得着啊，在他神那里面不止一个信仰，不止一个观念，是一个活在好像这么的真实，不是好像是真的真的真这么真实。好像两个人凑在一起你总有互动嘛，如果神是这样的真实，你应该有他有互动了。那中间很重要，他对你说话，他向你显现啊，他牵着你，他扶着你啊，他按手在你身上，他医治你，他带领你，甚至当你祷告的时候，哦，灵经落到你的身上的时候，一个从神来一个很强的爱浇灌在你的心中，这用着神的爱浇灌在你的心中，保罗说的，这充满在你的心中。我要说是在这里，亚拿尼亚真的他背景有点点的神秘，可以这样说，但是从某家长单单这句话，我们发现这个是主的门徒，是一个非常非常所谓的一个，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见证。他不是跟神就随便这个走在一起，他真是一个非常敬虔，而且在当时是蛮被人尊重的。很可能他是不是他是在耶路撒冷已经被尊重，所以呢，这也是带出一个很重。有人就在解经里面就分享，如果这是一个外邦人，而且不是外邦，在外面长大的犹太人啊，就像当时耶路撒冷出事的时候啊，这些是从这些侨居的回来的这些基督徒啊，这些犹太人就被逼迫，在当时留在城里面，像彼得这些，从某个角度没有被逼迫，起码就是被反对的话，也没有说被逼迫这么厉害。所以在解经里面的有就解经家说，这个人很可能他是在耶路撒冷在长大，而且被耶路撒冷的人所尊重，所以呢，当他去看保罗，而且带着一个使命让保罗能够更清楚的认识这位主耶稣基督，以至于亚拿尼亚这样的说保罗是我的弟兄的时候，大家知道他不会讲假话，大家都知道一个这么的被尊重的犹太人，或许过去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很可能是一个很敬虔的这个犹太教人也不一定。所以神真有很多的这个带领当中充满了智慧，如果用奥秘我也不反对，不充满了智慧，大小事情他可以叫彼得，他可以叫约翰的，那彼得约翰也跑到外面去了，但是没有，因为马上就说哦，这个彼得这个样他本来就是跟着耶稣，但是这个的亚拿尼亚好像背景不是这么的跟彼得跟约翰一样，或相对的，圣经说他是门徒，这边说他是门徒，他一个可以听见神声音的人，他是一个可以看到异象的人，所以接受了神的呼召去做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当时没人可以做，包括亚拿尼亚在内，可能吗？我没有听错，有没有看错？神说 no， 你没有听错，你没有看错，你去吧。OK， 我们来读读这个人，神就用他成为使徒保罗的一个所谓的在这个时候一个极大的安慰。这个安慰不仅带出两件事，最少带出两件安慰。这时候这个保罗这时候他真不知道前面路怎么走，所以你可以才说有个害怕，特别眼睛瞎了，你可以从个角度上他真不知道前面要怎么走。另外一个对他来讲他非常 confused， 这时候还在思想一件事情，所以前面第九节讲到三日不能靠近，也不吃也不喝，没有很清楚的解释为什么我这样，但确实告诉我们他就是这样，他没有看见这件事情，也不吃也不喝，不是没有人照顾他，是有人把他带到这个大马士加的这个带到这个大马士的那城里面那个地方，但是呢，他也没胃口吃饭，也没有个这个，所以告诉我们，等一下我们再看看他在干什么，他一直在寻求神。OK， 我们现在读一下经文，这样的话我们在思想的时候会更加的清楚一点。第十节一直到第二十二节，我们起来读。
当下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 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扫罗和大马士革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士革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
OK， 啊，读完这段经文，我相信呢，你会啊，这很生动的一个记载，里面没有太多的所谓需要的一个解释，啊，特别一些所谓的神学观念，只是记载一个事情，就是主活在他们的身上。这边你读的时候重复的还是这句话：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基督永生，耶稣是谁？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们只是在做这件事情而已，他们没有搞一个弄一个很深的一个神学思想，他们只是在做一件事情，只讲耶稣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第二个，他们所讲的这位耶稣，他们说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不是一个神学观念，这是他们亲自知道的。因为他们遇见了耶稣，他们遇见了基督。因为他们遇见了耶稣，他知道他就是永生神的儿子，他就是神。你发现初代的教会传福音的时候，真的没有这么复杂。不，倒过来就是这么简单。坦白说的，不太容易被人家相信，甚至可能引起很多的反感。犹太人反对，外邦人有别的信仰的信异教人也反对。怎么一定耶稣才是基督，是永生神而已？但是这是你我唯一的信息，这也是你我神可以找到你我的这一群人可以传的信息。因为只有你只有我认识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因为不仅你头脑知道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因为你遇见过了这位基督。没有人可以像你像我这样可以传扬这位耶稣，因为你遇见过他。其实从一个角度传福音就这么简单的，我说简单不是容易，我说简单，整个信息是非常非常简单。对我来讲，所以怪不得保罗说，我除了主耶稣并他钉十字架以外，我不知道别的，我不传别的，不是把一些成功神学啊，把一些的所谓安慰人的心理学放在里面，那叫传福音。后面有没有事情发生，带不带出来神的祝福，当然这带出来，但那不是福音，那是福音带出的结果。福音是什么？我们罗马书在读的福音就是耶稣自己。 OK，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人亚拿尼亚。刚我已经讲了一下，所以呢这个人叫门徒，所以刚刚我已经提了一下亚拿尼亚这个人是门徒。门徒这边起码这段经文告诉我他跟主的关系是很深的，或是很深，这句话如果让人觉得太玄的话，我讲的比较直接，他跟主的关系是很真实的。当他说耶稣基督的时候， 他完全于信靠这位耶稣，耶稣叫他做什么他做。他说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手，如果这样的整段经文，他知道这位神会负他一切的责任。其实这个我不是故意把它拆开的，耶稣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他知道他信靠的就是耶稣，他会顺服，因为他是君王，他是神。不过倒过来，既然我是信靠他，我也知道他猜我做的每样事情他会负我的责任，所以信靠顺服啊，这分不开。所以这时候他就在异象中呢向他显现，就说亚尼亚，他说主啊我在这里。这是很美的一句话。这是我们的困难，如果没有听到主的声音呢，你很难知道神要做什么。就是你听到主的声音，当然这声音可能很不清楚，可能很混杂，因为在我们里面还有很多混杂的东西。如果我们不安静下来，我们不等候下来，可能我们听不见主的声音，可能听见，但是我们心中没有那个顺服的态度，叫主我在这里。这个字的意思是像一个仆人，比如说在军队上一喊到的名字就哟，就是这句话的意思说我在，因为他常常 ready， 他常常预备好。所以不是你有困难我有困难他说哎呀神啊怎么办呢、啊、神啊赶快告诉我，我真知道我要知道你的意思，我真要明白你的心意，因为我知道困难，所以这时候什么都要找个出路，找个答案。就有人就说水中一根草绳的你都要抓，其实你抓根草绳没用的，还是要沉下去，你只抓到一个木头才有用。但不管怎么样，这是我们每个人的反应。不信人就说天哪天哪，我们基督徒就说主啊主啊。但是那个时候抓主，平常你有没有抓住主？这边特别强调，当主耶稣跟他讲话的时候，他一个回应说我在这里，这话什么意思？他是我随时的跟着你，因为我是一个门徒，我随时在学习你，我随时在等候你要给我的功课，或是随时等候你给我的差遣。我常觉得呢，我们这个基督徒没有错，我们都知道要寻求神。如果我们平常没有这种听主声音的习惯，到困难来的时候，基本上我认为是很难听见主声音，因为有我们太多的挂虑在里面，有太多的我们的思想在里面，有太多我们自己的声音在我们的里面，有太多别人的声音，甚至连别人的声音，这个声音呢，它的动机是为我们好。我们找牧师啊，牧师帮助我们，我们找这个组内的弟兄姊妹或成熟的这些长老帮助，我相信给我们一些建议多好。但是我们有很多自己的声音，很多人的声音，但是还是没有听见主的声音。为什么我喜欢，或者说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操练安静？这40天，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我希望这4天以后，这应该养成一个习惯，你总有一段时间要安静下来读经祷告，这是另外一件事情。甚至读经祷告完以后有一段的时间，你真的什么都不要做，就是听神，神对你说话就说话，神没有对你说话你还说神啊我在这边预备，我在这边等候你跟我讲话，感谢主，你不跟我讲话我还是要预备等候你，万一你跟我讲话怎么办？我在讲什么？我的意思说，这是我们的心态。我们说爱主，有时候我们搞不太清楚。主啊，我赶快对我说话，我要听你的声音，我要听你的带领。神说，我知道你现在需要我，因为你现在很急啊，现在你走不出路来了，你当然要我。但是问题是，你真是那个心是随着我的意思，意思说你真的是要依靠我吗？你真是随时都在等候，有个叫做不仅这时候有个叫做我愿意顺服你，还是你真正有个顺服的态度，是你的生命的习惯，是你生命的见证呢？我相信我们的祷告，好了，我不是说各位，说我自己，我们最希望的就是祷告祷得很准确，神啊，我要照你的心，我要照你的心祷告。为什么？我希望我的答案是很快，我希望我的答案是很准确，意思说我求什么就给我什么，这不是我们的祷告吗？有没有到一个程度你一直说主啊我再来亲近你，因为我刻意就是要定下来安静看看 你有没有什么吩咐？没有，主啊，如果现在你没有吩咐也没有关系，我不会觉得浪费时间，我不会觉得啊，这个我还有很多事忙，你都不知道，那你都不知道吗？哦，祷告半天你也不听。所以这边站在一个叫做仰望等候，这边所说的，所以他主耶稣一直向他显现，一直向跟他说话的时候，他说我在这里。这给我想到这个撒母耳小的时候，他不听到主的声音吗？撒母耳说他搞不清楚哎。不过干脆我这个后来连那个老先知跟他哎，如果一次两次来，这不开玩笑的。所以呢，你会发现后来怎么样？撒母耳本来说听到第一次声音，他听到叫他醒来，好像也看不到什么人了，所以搞不清楚，他以为大概是搞不清楚，确实神正跟他讲话。那过一阵子又他又跑去睡，睡又最后他几次以后，他发现还是问他的师父吧。那以利一听了以后，以利果然是一个先知，只是现在很弱就是。哦，这不是寻常事情，所以呢，你要留意听哦。所以圣经有没有这样说我不晓得，不后面我干脆这样说，我想撒母耳后面就没睡觉，他会听完又跑去睡觉，他发现不寻常哎，就干脆他就张开眼睛等着，这叫什么？预备。当神在跟他讲话的时候，他会很清楚。我不说，有一次我去一个教会讲道，还没讲到前我就坐在那边等了，因为那个教会很问等，一久说等个30分钟一个钟头，他们很喜欢叫等候主。在等候当中，我闭眼，突然我是第一次去那个教会，第一次去那个教会，我就看到一个异象，闭着眼亮亮得不得了，而且亮的，我那时候认为是不是有人照相。有时候我在外面呢讲到，有时候留个纪念啊，那照相，我睁开眼睛都在等，没有人在照相，那我说为什么这么亮？闭起眼睛都不太亮哦，你过一阵子就开始很亮很亮，两次三次我就知道我不是眼花，也不是有人照相，这最明显。底下我再亮，我就问主，主啊，这是什么？主说你走去看呢、啊。我就往前走，在林里面闭着眼睛啊，林里面往前，神就可以看到那是一个金矿，金矿，金矿。我说主啊，这是你要我看，你这是什么能量？所以主给我看它是一个金矿。底下我再问，这代表什么意思？主说这是我在台湾预备的一个金矿，还没有挖出来，还没有用，就是。那是十几年前事情。从那时候开始，我就跟那个教会，不是我们灵粮堂，就跟那个教会连接在一起。我要说出来这里，不是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不应该用这句话说啊，知道神的旨意看异象是很容易，不是这个很简单，哦，不是简单，因为每个事情都有它的意在里面。那如果不简单的话，不很容易的话，那意在哪里？那意是跟神的信有关，是跟神的，所以那个教会做了很大的改变。在他也是有个宗派，听说有20-30个，有几个我不太晓得，不过应该蛮多的。这个教会是一个很大的更新的教会。所以以前我常会去，就是说现在我也会常会去，但现在我比较主日很少去，以前是周间时候我常会去，就他们在一起，整个教会很大改变。我要说在这里，神在用那些可以用的人。从这个角度我有点想到，我有点像当然我不能够用这样直接，神怎么用亚尼亚去把这个神对保罗的呼召带到保罗身上，神也给我一个这样一个机会，把神对这个教会的呼召带到神。这群人是很爱主的，这群人是很忠心的，这群人都是差不多10个有9个都是弄高科技的，讲白人都在园区里面的。我要说在这里，我们需要被神来使用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成为别人帮助的时候，意思说你要成为一个门徒，成为一个像基督的人，成为一个听见神声音的人，成为一个能够看见明白神性的人，然后就照着神去做， 当然当神说跟亚尼亚说你要去去干什么啊？底下这个为难就来了，我要你去往那个讲得非常清楚，哎，去哪里去，往直接，这个是一个名字叫 street， 是一条街，是东西的，是两条大街中间一条，所以那条街很清楚，那一讲像和平东路，没人不知道和平东路。 OK， 不仅这样啊，还有在犹大的家哪一户，和平东路24号，而是很清楚的，这哪一家的人都很清楚的。然后完了以后呢，在那访问一个大数的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你看清楚不得了吧，那条街街的几号是谁的家，然后中间有个人的名字叫做这个扫罗，扫罗有很多个，有一个扫罗是从大树来的。你进去看到他做一件事情，这个人在干什么？祷告。我相信保罗的扫罗的祷告3天3夜，闭着眼睛，反正他开眼看，张开眼睛看不见，闭眼睛寻求寻求祷告。有个解经家讲到这个，以前的解经家，所以有另外一个人引用他，这是我觉得很重要的 point。 从扫罗的服事开始，他的 starting point 就是祷告。他的服事一开始什么事都还没有做以前，他就祷告。如果用他的话来讲，保罗一生的操练，如果真有个操练，就是祷告。因为在祷告的当中，他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他在祷告的当中，他才能够看见神，而不是看环境。他在祷告的当中，他能够与主面对面，以至于他能够得着从神人的能力。我读了蛮多祷告的书，燕棒舍等等，这些人 Charles Finney 等等，每个人对祷告都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很重要一个所谓的这个见解。这个的传道人我不认得，因为是解经的这个解经人引用他的话，那引用这个传道人真的我不认得，应该是早期的，比我这个年代不年代早多久。他讲了一句话，保罗的一生的服事的操练开始从哪来？就从祷告开始。祷告不是一个形式，祷告不是一个什么方法，祷告基本上是你的态度。什么意思呢？就从寻求神开始。他的祷告不是在问神说，神啊给我这个给我那个给我那个，他的祷告是说，神啊你要我做什么。回到前面的那句话，当他遇见主了以后，他知道耶稣就是神自己，就他一直以他服侍着神，但是他对这神的认识错了，他以为服侍神反而逼迫了神，他都不晓得逼迫了主耶稣基督徒，他不晓得甚至逼迫了基督徒就是逼迫了主耶稣，他也不晓得。所以他重新操练他的服侍什么，从那天开始他学习一个人，他乖乖的，他乖乖的。什么叫乖乖？他不再凭自己的意识，他不再凭自己的经验，他不再凭自己过去的所谓的神学思想，可以这样的说好了。他以前有一个非常严谨的犹太教的思想在里面，不仅他的思想，而且他是一个法利赛人，基本上他是一个可以这样的，是一个不仅是一个所谓的思想，他是一个活出来活出这个思想的人来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这带出一个很重要的，扫罗这是干什么？ OK， 这就带出一个很重要的，扫罗请到后面又一句话，正在祷告。然后呢第十二节这句话有点要扫一扫，又看见一个人名叫亚拉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够看见。请问这句话是讲谁？是讲扫罗啊。原来扫罗在祷告的时候他也看到异象，看到一个什么异象？看到亚拉尼亚跑来找他，而且会按手在他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 一个基督徒说不知道神的旨意，我这样子说是很奇怪的事情。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是一个靠近神的人，你是真的分别为圣啊，不是这么多复杂的思想，人的思想在里面，你要不知道神的带领，我认为是非常难。起码初代的教会告诉我是这样，起码初代教会的基督徒，神所用的仆人使女是这样。所以这是我一个学习，我的一个学习就是，我怎么，如果神的我不认识你，我怎么服侍你？你要向我显现。第二个，如果你不告诉我你的心意，我怎么知道你的心什么？我怎么服侍你？这点。所以第三个，我就说，如果你让我显现，你对我显，你对我说话，让我清楚知道这种心意，我不会去跟别人走，我不会去所谓的找捷径，我也不会说这样这样。这不代表说我要不要谦卑，我要的是我会完全的放下我自己，我要跟着你走。我相信这样一个心态神会喜欢。所以这些年日来，我真的很能够感觉到，在我服事当中，我真的没有什么自己的所谓的打算。但是祷告一个感动来的时候，最先我觉得只是一个感动，可能真的我的思想，我就寻求。过一阵子以后，你这感动越强，越清楚。到一个时候，你感动的时候，突然你讲出来的时候，跟一些跟你比较常在一起的同工交通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好像他们都会阿们这个事情。好像他们都会觉得这个事情是蛮自然的。甚至前一阵子的时候，我们有在粮堂，我们有很好的同工妇，跟我们年龄也差不多的是他们夫妇在聊的时候，聊到我，然后跟我妻子说这个弟兄就说，欧牧师以后的服事会怎么样怎么样，好像他也看到我的服事要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在这样说了，在服事里面跟神的关系是 must， 是必须的。有好的同工，有好的属灵的同伴，这是来这礼拜天我要讲的。属灵的领袖他需要有好的同伴，没有话是难的。当然有好的同伴，你说神都没给我好的同伴，这可能是神没有给你，不很可能是这样，因为你这个人有问题，最好的同伴你待不下去来一个就赶走一个，来一个就把他气走一个，不是没有好的同伴。我会看到一些的牧者真是很辛苦，有时候网友有时候谈的，这不是批评论断，只是好累啊，累得一塌糊涂。问题是说事工越大，教会越大，但是他还是两个人他有没有一群人，但这些人一方面就在那里，这些人用他的话，神的仆人说他们不好用。为什么？因为留下来这些人都是比较听话的，但是他发现能力不够，不祷告，那些能力够都到哪去了？都跑掉了，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成全他们辖制他了，管他了，不准这个，不准那个了，所以现在有才干都跑掉了。那留下来他又很怄气，这些人不行啊。所以很要紧，你需要有神为你预备的同工。这些年呢，我在学，常我觉得牧师很麻烦，感谢主，因为这是人才，因为这可能是一个领袖，只是看你要不要培养他，就是看你要不要花代价来培养他。不是他 yes man，你如果带出一大堆 yes man， 你会很累的。你有很多同工也几百个人，但是每个同工自己很难承担一面的话，到最后会累死。我很喜欢一个传道人，一个牧师叫 Bill Hybels， 他是 Willow Creek， 是 Chicago 牧师，他是一个非常会治理的一个牧师。他做一些的讲一些的讲法，他跟我一样年纪。只是我不知道他比我大几个月还是我比较大，他是一个非常会治理，连那些专门做治理的都说他是一个非常治理。我觉得他治理中间除了整个所谓的架构怎么安排，我觉得他对于人的训练，对人的培养很厉害。 恩典。对来讲，人很重要，人很重要。最后他说，60岁的那一年，我看过他写东西，其实我收集他一些东西，我蛮喜欢看的，他比我聪明多了。神就问，他就问神了，我现在60了，我后面还要做什么？因为从某角度讲，60是一个关键。如果照一般来讲，65岁就要退休了。那如果是退休，那后面干什么？如果不退休，继续怎么做下去？做很多的思考。那个教会是他开始的，不，1970几年时候开始，是他发起。最先在一个什么戏院里面的等等，那么越大就住个戏院。现在这个教会是26000人。最近我上网看他，居然发现他有个那个网站，他网页上面中间有一点，就是说他们教会怎么传承。原来去年的时候他就安排怎么传承，那传承传给谁？传承是那些他栽培出来的人。有个人跟着他20几年，有个人是跟着他好些年，大概5年6年。时间不是最重要，是在这个传承的当中，他甚至跟整个教会的长老这样的说，这两个人接我完全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们不能够太做个领袖，你不能太窄，只是说我今天要做的，大家都要不要听话？你要想到你有没有把人培养出来。所以最近呢，他们也叫写一篇文章，特别讲到传承，世代传承，每个人都在传承，在企业界在讲，但是我觉得有很多的观念需要知道，从圣经原则是什么？你不去做门训，你不做培养，你不做一个。除了老师以外，你不有个为父之心为母，就你希望下面那个人比你更好，基本上你还不知道什么叫传承。师父还会留守，我们中文最喜欢为父，师父一大堆，保罗说了为父的找不到，因为父亲总愿意他的孩子比他好。否则我们现在在国外研究的时候，不做论文嘛，就是你找个很好指导老师，最后他留一招不给你就不给你。你会发现这边很重要，一个祷告的人，我讲的有点远一点，一个祷告人基本上他的态度是什么？他是一生要遇见主，因为他保罗从这个开始啊，只有神才是最大，只有神所吩咐的事情才是人要努力的重点，不是你想什么就什么。然后最后要看见，既然我知道神的心意，既然这个信者，既然我知道神要我做的是什么，最后你只有一个选择，你要不要忠心的去做。当你去忠心做，你就有一个很大的释放，这个叫安息，因为神会负你一切的责任，负你一切的责任。虽然我们常用这句话，成败不在于你，但很多时候成败，你看就这几两个这不要说这一两个礼拜，这一个月下来，就看选举，哦，这个一片混乱，到底你要退休还不退休也不晓得，到底做过去做得好做不好也不晓得，反正拉拉拉拉，这样的话，我真的感觉到啊，这有点讲远一点。如果国家是这样的话，都在那边空转，这个国家前途在哪里？但是我们每个学者这样说，这个企业界这样的说，我们要传承，要带出下一代，但你发现下一代出得来吗？根本出不来，根本出来。求主恩待我，我常这样祷告。这个世界是这样，这我没什么话讲。但是神啊，让这个教会的下一代是出得来的，是出得来的，给我智慧，知道怎么去培养下一代，给我心胸，知道怎么让下一代能够站出来。所以我在思想的时候，也要为这个来祷告，还是要从祷告来。祷告是什么？祷告是要遇见神。遇见神干什么？哦，我遇见神，我要什么就有什么。No， 遇见神是要问神，你的心是什么？当神把心向你打开的时候，你就要走在神心当中。 这些的话讲下以后，所以你就发现到二十二章到二十六章的时候，保罗在众王的面前讲到，我从来没有违背起初从天上来的。什么叫异象？看见主。什么叫异象？听见主的声音。什么叫异象？听见神亲自跟你说，你要这样，你要那样，然后说我要告诉你做什么。所以这些都应该在我们的整个的学习的当中啊，一起来操练。不是一下就会，到现在我还在学，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是我一下闭眼睛就看见，哦，没着了。有时候要等很久，有时候到有时候我都说算了，大概神不要我看见了。没过一阵子，神说：“哎，你过去求怎么现在不求了？”我心想说：“神啊，你都没有回应。”那神说：“你还要吗？”我当然要啊，但我还是当然想，我还想知道啊，只是你不回应。你看，这就是祷告。祷告不是说你祷告多久、祷告多长就有功劳，才没有这种事情。祷告是在说你愿意，你真渴慕吗？坦白说，在祷告当中，另外一个事情就发生了：你愿意放下自己吗？你愿意破碎吗？就这个样子。我讲这些东西，可能有人听得懂，可能有人听不懂，我也不晓得。因为太多人希望的牧师，我希望的是，你教我怎么这样，好像马上服侍，马上的生活就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你读到后面的。所以奶奶亚拿尼亚就跟他讲的说，神来告诉你。我又看见，所以亚拿尼亚就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所以呢，主耶稣把这都讲清楚，亚拿尼亚最后还是讲一句话，你讲得这么清楚，我可不可以再问一个问题，这个人是逼迫基督徒的，他是苦待了很多的圣徒。圣徒这个字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是第一次出现，叫圣徒。就像前面用的字这道，这是在使徒行传才用这道，当时的基督徒叫的位，位是大写的位，前面加个定冠词，所以当时基督徒叫做走在神性里面的人，叫做这条道路，这是犹太的观念。旧约的所有的律法、律例、典章，这些是遵守这些旧约的神的律法。这句话也用在新约的时候，特别当时基督徒称他们自己的位，当然包括主耶稣所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的位，我就是道路。”然后用生命、用真理来形容那个道路。所以后面的基督徒也 pick up 这个观念，所以 they call themselves the way， 我就是道路。然后这时候呢，亚纳要问一个问题，也明白一件事情，因为在后面的拣选没有关系，这是圣徒，圣徒是叫分别为圣，归神使用，成圣就是分别为圣，归神使用。所以当你讲到圣徒的时候，不是一个装饰，不是一个头衔，是讲到你的实质。你的实质是什么呢？就是你我被神分别为圣，因为我要被神来使用。但这个扫罗，他不仅是逼迫所谓信的基督徒而已，他是逼迫那些被神使用的基督徒。神啊，你不是你有没有想清楚？你要我去跟他把他带过来，我只要能弄清楚，这种事情会发生吗？这种事情就是我了解的，就是你的心意吗？所以他在讲完这时候，现在。就在这时候，这个扫罗还是在逼迫的，因为他还没有碰到扫罗。主就对他说十五节，我们就把这两个经文，或者明天我再解释。主对着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后面就带出这个器皿的描写，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面前宣扬我的名。基督永生神的第二个，我也要指示他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讲到一个拣选的人，从一个角度很大的影响力，从第一个第二个角，他要付很大的代价。 一个被神拣选的人，他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力，相对的他要付上很大的代价。你愿意被神拣选吗？这不是只是愿意，就是立志。我不是讲你啊，就是讲各位。我讲各位讲的愿意应该是很真诚。我讲我的愿意，就是愿意这么多年，我还是起起伏伏，要付这么大的代价吗？要付到一个程度，像那个以前碰到一些的被神用的传单，要什么叫妻离子散吗？真的整个家破碎的，不是因为做坏事破碎，是因为神的角度。要这样子吗？一定要这个程度，要落到的人好像每次讲完到就回家干什么？等死。他血癌耶，对他讲这最后一次讲到的，讲完到以后好不容易回去，他就瘫床上，讲难听点，是不是今天就死掉？有人说你要这样，不要这样。他继续为神来做，所以又回到这个神工人的性格。这是我真正到这个年龄，我就非常 appreciate 尼托神弟兄。所以对我来讲，成功神学不是我的观念，逗人家喜欢听的心理学也不是我的观念。昨天我在一个福音中心呢讲到，因为他们是年轻，我很少出去，现在很早到福音中心，因为我说不用拿软，反正你们都上这个连线都看到我在讲什么。不过他们昨天还蛮兴奋，过去都在连线看到你，今天看到你。因为弟兄送我回来，一对夫妇刚结婚，就聊聊，早上讲找亮光，我用这个做解，讲他对他帮助有多大。不过后来我们少熟一点之后，他就蹦一句话：牧师，我坦白，他开车，他去坐前面，我们俩坐后面。牧师，我很坦白跟你说，这些你讲，我听不懂你在讲什么。但是现在到礼拜五就很有失落感，因为礼拜五没有听见你在讲。我本来想跟他说，不过来说不好，这样的话有点太过头。有一个同工跟我说：“牧师，我听你讲他会上瘾。”我再说一件事情，有两个东西呢，是有神的话让你摸着你灵的时候，你才知道你不能没有神的话，因为叫生命的粮。其他的很多的讲来讲去的东西不见得没有用，不起码给你点鼓励，给你点安慰，但是是否一定就成为生命的粮，那不一定。所以为什么你我需要努力的去寻求神的话？所以那位弟兄，甚至有人告诉我，其实不是一个人，牧师你讲到找亮光呀，讲到呀，我一定会听两次，有些时候我会听三次。不是因为我讲得好，坦白说就是讲到听三次你会不会烦呢？起码我会烦了。为什么？因为只有神的道才能够让你的灵可以得满足。所以你多有神的话，多有神的道，你的灵就会更加丰富。倒过来在这样明白神的心当中，所以包括用另外一个讲祷告的时候，纵然做任何事情，包括你读经，都要带着一个叫做祷告的态度来读经。可以听得懂吗？寻求神的心意。有那句话说感谢赞美主，有那句话说神啊你是配得被称颂的，感谢主。然后有一句话，神啊我要，神啊我要顺服。有一个人就像我讲到的时候，在国外的时候，他说神啊我也要一个热进来，他脊椎骨就好了。因为他本来礼拜六找我说，礼拜天讲完道的时候我要为他祷告，我就找我要祷告，牧师不用，因为你讲了之后，他说我要一个热进来，再居住就好了。所以带着祷告的心情来读经，你会遇见主，你会听见主的声音，你看到神会按手在你的身上，你会得着能力。那我们去祷告。我们再次为主啊，献上感谢。神真的没有把我们撇在地上成为孤儿，神的灵在我们的当中，他做运行工作， 但你需要给圣灵做工的机会啊，给圣灵做工的工具啊。我在说读经是给圣灵做工的工具，这个一个巧妇他总要有材料才能够煮成饭呢、啊。如果里面我们没有神的话，这位圣灵他做这里面做个大餐也很难做啊，那里面没有东西、啊、所以另外一个很重要，有圣灵的工作在里面，有海的材料，有这位大厨，所以你的灵会丰富起来。那你要做什么，就是给让他来做。所以呢，你需要把材料找来神的话，你需要安静的用个祷告的心情来让他做他要做的事情。所以我再说扫罗这时候干什么，他就祷告啊，三天三夜呢，不吃不喝耶，他什么活动都没有，眼睛也看不见。圣经说他就在里面祷告，他不再是为了祷告而祷告，不像一个文士法利赛人哦，表明他的敬虔，祷告的时候要怎么样怎么样，他在内室里面，或是祷告那是登山宝训的。这时候他祷告是什么，他祷告只在寻求神，更多的认识神，更多明白神在上的呼召，等候神的带领，就这样子。因为他这时候还没有清楚知道神要做的是什么，读到22章26章就知道，他就很清楚了。他问了主啊，你是谁？第二个就问你要我做什么？因为他真要知道他要做的是什么。所以当你遇见主的时候，你一生都在他带领面的时候，你也一生走在也会活在他的保守的当中。感谢主，你是一个有福的人，真的，我看到你们我知道你们是有福的。不是你发财，不是你升官，是因为神掌管你一生的道路。我们开口祷告，我们为自己来祷告，为我们献上感谢，为神的恩典献上感谢和赞美。哦，主啊，主啊，我的神，我的献上赞美你，赞美你。哦，这何等大安慰，何等大安慰。主，我在你的手中，主啊，是全安慰。哦，主啊，哦，神的带领，带领我们向前，我们真是活在你里面。主啊，再把弟兄姊妹每一位都交在你的手中，也与我们同在，鲜明的同在，带领我们，带领我们。有感动弟兄姊妹可以带我们做回应的道。天父，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答应我们，没有把我们撇在地上成为孤儿。以至于今天复活的主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越有主的话，我们就越能够经验到主耶稣的丰富。我们越有主的话，我们就更多的能够把主的丰富荣耀彰显出来，因为圣灵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哦，主啊，成为一个神的儿女是何等的有福，因为不仅是地上天上的我们都得着了，不仅是今生的永恒的都得着了。哦，主啊，我们活在你的保守当中，我们也活在你的旨意的里面。主，我们把剑家贤交在你的手中，让我们常常因着你的同在成为我们的喜乐，哦，成为我们的满足。就像你的话说我们要不住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然后常常谢恩。哦，因为我们真知道这是你在基督里面为我们所定的旨意。感谢你，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